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1月25日星期三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波蒙特所传讲的信息 Wh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25。谢谢你弟兄，大家请坐。那我妻子说，比尔，我真有点羡慕你能去参加这次聚会，去到德克萨斯州那个气候宜人的地方。那不久前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天冷吗？他说不是很冷，那就差不多零度。那你们在那里过得怎么样？我说那天总是在下雨，还有雨夹着雪。我说夏天必定是跑到西部去度假去了，夏天一定是离开了德克萨斯州的南部，不是吗？那我看到我们明天可能要在湿滑的路面上驾车了，那所以请你们祷告。那我不认为有什么人会出去，那我想所有的德克萨斯人都害怕坏天气，但我看到有些人不怕，那所以我们很高兴今晚你们在这儿，那很高兴我们有这个，那你们给我们那展示了这些美好的大的聚会，这是我们在这些年里边举办过的最好的聚会之一。你们美善的灵与合作，那我想要感谢每一位牧师以及你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们的美好合作。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吃晚餐，但刚刚跟你们所有人吃过的早餐但我想要过去看看你们的妻子是如何做玉米粥和松饼的我的想象那一定是很好吃，非常的好。那我很欣赏我们坐在这里弹风琴的，这是如此的甜美，帮助我们还有你们所有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为我收取了一笔爱心奉献，那弟兄们所有的费用都付清了吗？那如果没有就把那笔钱用上。那如果一切都没问题，那也没有特别的需要，我外出传道的时候会用在神的施工上。愿神永远的祝福你们。那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说，你既把这事做在我小子里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而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所以你们所做的那些事就是坐在了他的身上。那我知道你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把你们一部分的生活费给了我，那我祈求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但在这两生命结束后，在另一边你会得着奖赏，如果不是在这里的话，那在这里你会得着百倍，在那边会得着永生。你们有着巨大的信心，那你们应当聚集到一起，持定你们的信心，同心合意。那如果不是那样的信心，这聚会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那正是因为你们已经相信并跟我一起相信，那我很感激这点。我告诉我的弟兄们，那也告诉从全国各地给我打电话来的朋友们，在波蒙特这里的人是如何用他们的信心和祷告支持聚会的，那帮助聚会，那这真是太好了。那毫无疑问，任何的东西，那当他创造出一小段的历史或成为某件非同寻常的事时，那你就会有正反两个方面，那你就有了好的和坏的方面，那你必须要夜晚才能喜悦白天，那你必须要有坏的天气才能喜悦好的天气，那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坏人才能让好人显出来，那所以那必须要有一个假的才能有一个真的。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有人要求我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所有人，那你们中教会，那我不像你们认为我是一个想不认同所有教会的人的，他们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如果留给了人这种的想法，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那样的。那但我的意思是说，我相信这世上所有拥有基督信仰的组织中没有一个不是有很好的人在里面的，那在那里都有神的子民。我不认同组织，那因为组织，那仔细听，如果组织说我们相信这个，然后是一个逗号，那没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句号，那就完全错了。那如果你们用一个逗号来结束你们的教导，那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那这么多神想要加上的东西，但当你说那我们相信这个句号就这么多，那你就把神关在了外面。组织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用一个句号结束了它。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一个弟兄，因为他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他向神祷告，那让我能来这里，我想告诉你神是如何做工的。 那我有一大堆来自全世界的邀请，那把所有的美国的复兴会放在一起，然后那把我海外的邀请放在每年的开始，那我从圣诞周围开始，那整周为这事祷告，那因为通常那时候我们都在家，那然后我们就为这事祷告，那立刻我的心就被引向了德克萨斯休斯顿，而不是休斯顿，是鲍蒙特。那然后我说，你有收到来自鲍蒙特的信件吗？那秘书拿出了几个邀请函，那我说，那让我们看看。那我就像那样拿起了一封，那拿起一封，那我看到了这个牧师的名字，我说请联系他，那请联系这位弟兄。那然后那这位弟兄他有美好的动机，那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如果有些从这个州来的人，那长老或什么的弟兄们，那不要做一些你以后会后悔的恶的事情。那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绅士。这个小弟兄不是有意要伤害什么人，他只是想跟随并感谢一个蒙了应允的祷告，就是这样的。那只是要感谢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不是有意要做恶事，那我不认为他是那样的，他是个好弟兄，甜美的好弟兄。那然后那当时他的好弟兄一个，他是属于联合五旬节教会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体论的。那某个相信三位一体论的人进来，那他的心渴望交通。那当他三位一体论的弟兄进来，那什么都不用做，那只需要伸出手臂来拥抱他。那弟兄们，如果你因着那样的事情就不与你们神召会的人交通，愿神怜悯你有罪的魂。那当我去到一个地步，那或任何的组织，当他不能够伸出手去接纳来自任何地方的弟兄时，愿神怜悯你们。神召会的弟兄们，以及你们神的会的四方派的，那你们所有的人，那我肯定你们会欣赏一个能像那样站稳立场的英勇的弟兄们。那我肯定你们神召会的弟兄们会欣赏那个的，那你们四方派的神的会的，还有相信三位一体的弟兄们，那这位弟兄敞开他的心，他不会有这样的心说离远点，因为他爱你。那当他那么做，那会被人小看，那必定会受到挤压，并总是会像那样的。那如果任何的事情发生，那弟兄们就会把他从组织里边赶出去，因为他跟你有交通。那记住这点，那要彼此交通，忘掉你们小的分歧，彼此成为弟兄，兼顾他，帮助他，那拍着他的后背说，来吧弟兄，我们在一起很好，那就该这么做，那才是行事的方式。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弟兄，批评是唯一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东西。是的，不要小看任何人，要鼓励他们。那我讲一个那刚刚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那关于这点的小故事。那今晚这里的人不是很多，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来讲，那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并给你们讲我的告别的信息。那我想说，不久前我在俄亥俄，那么正在举行一场聚会，那是大约四五年前的事儿了，也许是六年了。那参加聚会的人数太多了，于是我不得不把聚会那搬到城外举行。那我住的那家小汽车旅馆，那周围有太多人，或者说是宾馆，我就搬到了城外。那我正在为某件要发生的特殊的事情进食，那让什么事情能够发生来赢取人们的心。那你知道，有时候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时，很多时候我们才是那个得到帮助的人，就是在为那别人祷告的时候。那这样在傍晚的时分，我说的，那你们彼此按手，那不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另外的那个人祷告，那他也在为你祷告。那圣经说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我们就当这么做。那愿进信会的为卫理公会的祷告，卫理公会的为进信会的祷告，一体论的为二体论的祷告，二体论的为二体论、三体论或四体论的以及所有来的人祷告，每个人都为别人祷告，那样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在我们众人所爱的荣耀的耶稣基督身上失败了。那所以我搬到了城外，那大约在城外三英里远的地方。那么正在一个德美浸礼会的小饭店里边吃晚餐，我相信是门诺派的。那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那相信圣洁，那些女士打扮的优雅敬虔，他们穿着得体的衣服，留着长发，那非常的干净。我很喜欢在那里吃东西，那他们参加了我的聚会，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在星期天他们关掉了那个小饭店， 那他们参加的聚会，尤其是在星期天，他们不营业。那我进食了大约两三天，那天下午我要讲道，我想那看起来好像，那除非你被带领进食，否则不要进食。那因此，那如果你饿了，那就是该吃饭的时候了。后来耶稣就饿了。那我这种的说法，那些人进食并且说我要进食四十天，那我的假牙都脱落了，体重也掉了，那你最好停止这么做。你要等候直到神引领你去做那样的事，要被圣灵带领。那我看到在某本书上写着，我让人们进食，让人们来到我的队列里，那女人怀孕的妇人等来到我的祷告队列里，头脑都不正常了，因着那个得了精神病。那瞧，你当然不能那么做，只是因为别人那么做，那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你也应该那么做。那愿神引领你去做你当做的事。那如果你是被神引领的，当你饿的时候，就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了。当神让你进食时，你是不会饿的，那是神在对付你。那后来耶稣就饿了，瞧，在他的进食结束之后他就饿了。那然而那就那个，那你可以自己去判断，那你们的牧师更适合那给你们讲那些的事情会更好些。那如果说错了请原谅我。但不管怎么样，那我已经进食了几天或三天，那是我进食过的最长的时间，因为我总是到处跑。那因此我想，那今天下午我要讲道，那所以我要，那我要出去，那给自己买个三明治。那哦，我想哦，他们已经关门了。那在马路对面有一个普通的典型的美式餐馆。那当时他们正在做准备工作，那于是我就溜到了那里。我想，那我要给自己买个汉堡包，那样可以给我垫点底儿。那等今晚聚会后再吃饭。那所以那时我就走过那里要买个汉堡包，我走进那个地方。从走进那个地方时，那种的气氛就可以让人感觉到你不是去到了信徒中间。那左边那是一些老虎机，那一个警察站在那儿，跟我年纪差不多，用胳膊搂着一个女人在玩老虎机。那在俄亥俄赌博是非法的，然后他在那儿玩老虎机，那一个本应该维护法律的人却在违法，那一个本该是成为道德之类的事情的模范的人，却用他的胳膊搂着一个他不该有的女人，而他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人。那他本不该那么做的。我猜他已经结了婚并有一个家庭，我不知道。那时我想，天哪，我们后面看那里有张桌子，有一群那样的男孩，那些玩摩托车的人，那留着看起来像公鸭一样的发型，穿着摩托车服，那长外套耷拉到屁股上，那他们真是需要一个真正老实的南方的好爸爸，用一根上面刻着十诫的那珊瑚的木来抽他们，那完全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你叫，那在美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称那个是青少年犯罪，我觉得是父母犯罪，绝对是呢。或者用杖责打你的儿子，就是咒诅他。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他们在这座山后面，那个年轻的女士，很漂亮的年轻的女孩，那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儿，有点像那群人里边领头的，穿着靴子。坐在桌子上，他的胳膊搂在那个年轻女人的身上，那手放在非常不敬虔的地方，放在他的胯上，那项链那把那个服务员搂在怀里。那我站在那，我想，我的天哪！我朝这边望去，那里坐着一个老奶奶，那年纪那差不多跟我祖母一样大了。那个可怜的老人家，那穿着紧身的衣服或者短裤，或者随便你怎么叫他，那他的老的胳膊肉都松弛了。他把脚趾甲涂成了跟他嘴唇同样的颜色，眼睛下面是个那大的黑的东西，他在那里涂抹了一种什么东西，他头发染成了蓝色。那你知道人很少有那种看起来有点蓝色的头发的。那时候我想，可怜的老人家，那也许那没关系，那也许那他就喜欢那样。但我看那他正跟两个老的男人在一起，他们都喝醉了。那时正是夏天，他们中的一个穿着老式的军用长大衣，用条大围巾围在他的脖子上。那他们坐在桌子那边喝啤酒。我想了，我不会在这里吃任何东西的。我想，神呢，你如此的圣洁，怎么能够看这种的事发生呢？我想，我的小萨拉还有利百加要在这些美国人中间长大吗？那我的两个小女孩，那我想为了神把他们养大，然后成为宣教士或司琴什么的，也许嫁给某个传道人，可以在神的工作上帮助他， 那么竭力要把他们养大成为圣洁正义的女孩，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女人，他们却必须要在这样的气氛中来长大。我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灵就是你儿子的宝血，使我的灵成圣了。那这在我看来都这么邪恶，你怎么能够忍受看这种的东西呢？为什么你不击打这些的东西，把它从地上除掉呢？那我大发易怒，那瞧，那我不想说那是脾气，但的确是，那当耶稣在殿里愤怒地看见他们时，也是同样大发易怒，把他们赶出了圣殿。那所以，那我四周看了看，我看到所有那些东西，我想，我的小萨拉和利百加要在这种的环境中长大吗？神，那看来你是很圣洁，也是如此的伟大。那看起来，那简直可以把那样的东西从地上抹掉。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东西呢？那我想，天哪！那这时候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来了，那好像旋转的声音，那里就是那道光出现时的样子，好像一团火在旋转。我注意到那光站得离我很近，我退到门后面，我头靠在墙上，我说天父啊，那这是我正在想的，那你想我呼叫审判下来吗？那这表明了一个人可以偏得有多远。那我退回去，我以为神会让我从那里走出来，说你们所有人，我谴责你们每个人，你们这些罪人，要么悔改要么灭亡。那我以为那时他会告诉我去做的，那我不会那样做的，除非他告诉我。所以我出去退到后面那里，我想要的只是我一些事。等我那样看的时候，我看到那当我睁开眼时，我知道他就在门后面跟我在一起。那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东西在转动，我开始看是一个世界，就是地球，周围是一层的薄雾，好像一团红色的薄雾环绕着，完全的包着地球。我向上面很远的地方望去，那我看见了主，然后往下看，我看到我自己，看起来好像我来到了地球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卑鄙的，我的罪那都要去面对神。在那罪要去了神那里之前，耶稣就好像汽车上的保险杠一样，那站在我和神的中间。那罪伤害了他，都会捂着他的肋旁，眼泪从他眼中流下来。我听到他说父啊，请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我看到我自己，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所做的那些的事，我看到每一次我做了恶事，那看起来好像罪要升上去了，神都会为此而杀死我的，那边他是圣洁的，所以无法在他面前站立。当我看到那层的薄雾，那飘在空中的耶稣的血就好像保险杠挡在了我和被神击杀之间。那我走进他所在的地方，那我看我的册子就摆在他的面前，那在那上面是我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的错事都写在那上面。那我注意到每一次我做了什么错事时，我所做的事他都知道。那伤害了他，他都像那样叹口气，那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就会说请赦免他，他所做的都不知道。我想说，是我让你像那样受苦吗？我想我爱你，我怎么会使你像那样受苦呢？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罪导致了这些吗？他对我点了点头，我能看到就好像你在图画上看到的是那样，有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血像那样流在他的眼睛和脸上。他看着我，看起来好像眼泪都流到了他的胡须上，那脸上都是血迹。我说我的罪给你带来了这些吗？他向我点了点头。我神的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像那样伤害你的主，我全心的爱你。他摸着他的肋旁，用手拍了拍，向下抬起他的手指，在我肮脏的册子上写下赦免了。那然后像这样拿起来丢在了身后，丢进了永不记起的海洋里，然后又摆出了一本新的册子。我说主，我感谢你，我再也不要做任何错的事了。他说我白白的赦免了你，我白白的赦免了你，而你却想要毁灭他。就在那时，那门关了回来，我看到那个妇人坐在那，在我白白的得了赦免之后，我却想毁灭他。我就把门拉到了后面，等一向正在进行时，我站在那里挥舞着手臂，我把门拉回来，我说父啊，赦免我，我去到他面前，我要道歉。我从门那里走出来，其中一个老人喝醉了，跟他一起坐在那儿。他说你认为下雨会伤害到大黄吗？那他们站起来说声对不起，就走到洗手间去了。我悄悄地朝那边走去，那个警察仍然在玩着老虎机。我走到这女人所在的地方，我说你好， 可怜的老太太抬起头来看，说：“你好。”我说：“我能坐下来吗？”他说：“谢谢你，我有伴了。”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请你原谅我。”他说：“你曾对我做过什么事吗？”我说：“你得给我一分钟，让我告诉你吗？”他说：“可以。”我说：“我站在门口，我告诉了他那个故事。”我说：“就在那门背后，神告诉了我，说错在哪儿。”他抬头看着，似乎这样的清醒过来了。他看着我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他说：“你就是在这里的那个传道人？”我说：“是的，夫人。”他说：“让你看到我这样，我真是很惭愧。”我说：“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当然了。”他说：“请坐。”我说：“谢谢。”我就跟他在那小店里边一起坐下来。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伯拉罕弟兄。”他说：“我经过那里，看到你的聚会，我看到了宣传就进去了。我为自己感到很羞耻。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父亲是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你会相信吗？”他说：“我有两个女儿，他们两个都是主日学的教师。”我说：“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他收到了来自他丈夫的一封信，他跟着另一个女人私奔了。他就开始喝酒，开始出去。他说：“我知道我错过了救恩。”那一个严谨的律法主义者，那他说：“我错过了救恩。”我说：“不，你没有，不，你没有。”他开始哭泣。他说：“布兰弟兄，你认为我没有错过救恩吗？”我说：“为什么神要在几分钟前对我那么说呢？”我握着他的手，跪在那个地板上，他就在那里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那里是老虎机，还有那一类一切的东西，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我们边哭边祷告。他站起来，走出去回家了。一个新的生命，叫神向我显明，在我心中的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试图要定他的罪，而没有看到我也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事情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我们不当定任何人的罪，爱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失去了在你心中那份真正的爱时，你就失去了一切。永远不要忘记这点。当你失去了爱时，一切就都结束了。那记住这位弟兄对你们所有人的这份爱，我们都要记住这弟兄之爱。弟兄们，无论你们做什么，那我不是说要把你们所有的组织打破，大家都成为一个组织，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你永远也做不到，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经历碰撞、抱怨、争吵，那是错的。保留你们的组织，如果你愿意可以待在那，那没关系，但要伸出手臂去爱每一个人，彼此尊重，你给他一小块毛毯，因为他也想要得着遮盖，你要把它扩张到足够的远，给我们所有的人用。空处，空处，有很多的空处，在全园那里有空处给我，圣灵那里有空处给我们所有人，来记住这点。那巴不得我能看到每个五旬节派的教会、四方派、那开放圣经标准派、那神的五旬节神召会、那联合五旬节教会，还有其他所有的人，能彼此手拉手忘掉，彼此见了分歧，彼此交通，那我就可以说愿你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也亲眼看到你的救恩。只要撒旦还让你们互相攻击，他就可以坐在那里高枕无忧了，他根本就不需要再欺骗了。瞧，我能够祈求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如果你在你的里面不那么去做，有一天就会某种的逼迫临到这个国家，那时你们就会彼此需要喜欢有宝贵信心的弟兄了。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在这地上拥有一小片的天地，为什么还要经历惩罚呢？愿神与你们同在。我想回来，我听到那里问他们说到我，那想我再回来，我说愿意，某一天我会再回来的。我想在一个帐篷，知道在这儿什么地方，就在这里这些城市中间，那让我们都聚到一起彼此的交通，那这里要建立教会。那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到你的教会中，竭尽你所能的为你们本地的教会工作。那永远不要批评，那如果你知道另一方那什么不好的事，不要去说三道四，只要你自己知道就好。仇敌就喜欢听那样的话，那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的事情，什么都不要说出去，那样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要你自己知道并祷告，你说那个可怜的弟兄做错了，但不要小瞧的，他已经够倒霉了，要尽力拉了起来，扶起他来，要做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那竭力拉了起来。那如果你甚至无法跟他说话，那就为他祷告，直到你能够那么做到。 那只要把它放在你心里，因为它的灵魂价值一万个世界。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想要低头来为着这里这些你伟大的仆人而感谢你。我为金弟兄、佩蒂弟兄以及他们所有的人而感谢你。主啊，这些好弟兄、这些美好的姐妹、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会成员，并为着这个城市中这些伟大的人，还有这些做生意的地方，让他们多么的友善。我们为着这个礼堂，为这些让我们能使用它的人而感谢你。现在他们总是在各处为我敞开门，无论下雨刮风，神的愿他们活到主再来的时候。求你应允祝福这里管会堂的人，还有这地方所有的人，你愿他们都能在基督里找到安息和平安。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祝福在这里看守这场地的好的警察们。有小伙子那天晚上走出来看着我说了那么美好的评语，父啊，那时我几乎都精疲力尽了，刚刚从那种人高中脱离出来，我没有机会跟他说太多。如果那个小伙子还没有得救，因着他对这些聚会的赞美，神的我祈求愿他能灵受圣灵。主啊，求你应允进到荣耀中，如果在这地上再也看不到他了，有将来能握住他的手，像那样的人在任何的城市都会做一个好的警察。刚才我在门边跟他说话的这个小伙子，愿神祝福那个人。主，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你，你对我们何等的良善。现在我们祈求，当我们朝着西海岸旅行时，愿你继续来祝福我们。现在我祈求你祝福金弟兄，我们聊过了他的难处，我们祈求你与他还有其他所有的弟兄同在。神，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那人做不到，但愿你的圣灵常常把这些人的心捆绑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义。父啊，求你应允今晚请赐给我们一个大的聚会，我们中的很多人过来这里时道路湿滑，来穿过这些狂风暴雨来到这里，那位要听今晚结束的聚会。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愿今晚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父啊，为着你的荣耀这样祈求，愿圣灵的大能今晚降下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丰丰富富的赐下祝福。我们更加等候你，奉耶稣的名求你对我们说话，阿们。那在这里的这些小的包裹，那你们可以取回去拿到我们，我会为他们祷告。那我想要一直等到圣灵的恩膏临到我身上时，那再来为病人祷告。那在耶利米书那第22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我想用一个问题作为今晚结束聚会的主题，就像神所问的那样，为什么？那我希望，那我们不会讲太长时间，二三十分钟，然后我们就为别人祷告，为什么？如果神做了预备，或说提供了一个逃脱的地方，而人们却拒绝走进去，那么神就有权利来问为什么。那你们相信这个吗？他有权来问为什么。那如果那你被定罪，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你被定罪是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神定你的罪却不为你从最终脱离出来做准备的话，那这就是不公义的。因为你是生在罪里，在罪孽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无论你的父母是谁，那或他们是什么，那当你生在这世上时，你仍然还是一个罪人，跟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们都是生在罪中，我们不能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永远不能够拯救自己，就像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鞋带把自己甩到月球上一样，我们做不到，我们完全是无助的。 因此神不能够因为你是个罪人就在那样的根基上定你的罪，他定你的罪是因为你拒绝接受那条逃脱的路，因此那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你自己，你自己定了自己的罪。但你定了自己的罪，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可怜你，是的，那你必须要自己可怜自己，因为你没有接受神提供的逃脱的路。那当神预备了他的道路，那只想知道当他为我们的医治，为我们的救恩，为我们的安慰，为我们的平安等等一切的事情预备了一条路时，而我们却走开离弃了那一切，那么他是怎么样的感受？那肯定会让神感到非常的糟糕。那所以有一次在圣经中，在列王记下，那有一个王，他是犹大的王，那他的名字叫亚哈谢，他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他接替了他父亲亚哈做王。那亚哈这个边缘的信徒背叛了福音，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娶了一个异教的女孩，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我这做了何等可怕的事。那后来他异教的妻子取了宝贵的拿伯的性命，为了让那个王能占有他的产业。那位先知预言了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那还有在这个女人身上会发生什么，狗要在街上吃他的肉，在车旁舔亚哈的血，那事情也完全照那样的发生了。那我想到了那个时候的约沙法王，一个属神的人，那他其实不该跟这个错误的同伴有来往，那个信徒跟非信徒之间不会有任何的交通，那乌鸦跟鸽子不可能一起交谈，也是乌鸦只能在腐尸上吃食，鸽子是一种没有胆的鸟，那如果它吃腐尸的话，那它会杀死它的。那鸽子是一种特别被造的鸟，鸽子只吃谷物，那它没有胆汁，它不能够消化那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在他们里面没有苦毒的胆汁，他们不能够吃属世的东西。那乌鸦既能吃那些的东西，吃小麦，那它也能够吃腐肉，它是个假冒伪善的。那只鸽子，那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些事，鸽子不需要找水来洗澡。那你有拿起过一只鸽子吗？那用你的手在它身上摸一下，它身上有油，有什么东西从它身体里边出来，使它保持干净。呵呵，它的身体有油，从它身体里面有油出来。阿们，那我不想在这点上讲去，那会脱离我的主题的。但是他用身体里面的油来使他的身体、他的羽毛、他的外表保持干净。每次那用他的身体，那就会那作用在他的羽毛上，那永远保持他的清洁，那一直那样。哦，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信徒日夜成圣。那亚哈下去跟约沙法来往，是约沙法去跟亚哈来往。那无论何时，当你看到一些不信的人，那他们说：“亲爱的，你愿意来参加我们的纸牌聚会吗？”那你就要小心。你知道你在这里工作，你的老板想你，那么今晚只是想举行一点小的社交的活动，远离那个，多远点。圣诞节到了，你有权利找一点干净的乐，那你不要相信那个东西，远离的。要远离罪的苗头，脱离那个。但软弱的约沙法下去见亚哈，亚哈有一个目的，他说：“我们在那里那有一片土地是属于我们的。”他跟约沙法看了一些伟大的东西，魔鬼也是那么做的，把他所拥有的一些伟大的东西给你看，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个金色的闪光有点让他眼花缭乱，那时候他想，那不是使他们眼睛明亮，那是使他们眼睛昏暗了。最后他们坐在那，他说：“我们上去激烈的拉磨可不可以？”那约沙法说：“那我们应当先向神求问这事。”亚哈说：“当然了。”那我们应当这么做，我们有这一代最好的教会的体系。他就去了他的神学院， 挑选出了400名先知，是的，那都穿着整齐，衣领翻着，哦，他们都是很好的，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教会的领袖，不折不扣的神学家。就说好的，先生们，你们都得到了很好的喂养和照顾。那接下来我告诉你们，我想要你们怎么做。那对我说预言，告诉我是否我们可以去激烈的拉莫。那瞧我的长袍何等的华丽，我是个多么伟大的主教。那这里也是某某主教从上面的那个国家来的，我们要联合在一起，你知道我们要结盟，那样我们就能够做大事，你知道。他们中的一个人甚至为自己造了一对铁脚，开始在会众中跑，说亚哈那把所有的亚兰人都赶回去，所有的地盘都是属于我们的，那他会借此而得胜的。那你知道，对一个信徒来说，那有件事呢，如果他曾跟基督联系在一起，他就不会盲从于那种的东西。那约瑟法坐在那，他说，你这里还有一个人吗？还要一个？为什么这里有400个受过最高等教育，这一代最好的人，他们都是先知？那为什么还要一个呢？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双学位，为什么他们是？哦，你不能再求更多的学位了。他们对圣经了如指掌。约瑟法说：“但你知道，那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希望没有。那没有其他的人了吗？”我说：“有的，但他是个圣过伦，他的名字叫做米盖亚，是因拉的儿子。”他说：“我恨他。”哦。那约瑟法想，那听起来像张饭票，所以他说王不要怎么说，但我想要听听他怎么说。所以一个跑腿的就跑到他住的小窝棚那里，那在街角的那个小教会那儿，你知道。他说：“哦，米盖亚，你知道吗？那你必须，那我得提醒你一下，那你要说他们所说同样的话，你要说的跟他们说的完全一样，因为我告诉你，那400个教会领袖说我们应该那么做，所以你也必须要说同样的话。”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我只说的放在我口中的话。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那儿。那亚哈正在大发脾气，把那个圣库伦带到我们这里来，肯定会毁了我们的会众的。那孙律师，那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当他上去后，他说呢，我警告过你们。”那他只会对我出恶言，因为我知道他总是在挖我的老底，说我的女儿剪头发等等的东西。他是个圣官，肯定的。他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与神的道在一起。那他说米盖亚，我要上去激烈的拉莫夺回属于我的东西，还是不去呢？他说给我一晚的时间，让我看看主怎么说。过了那天晚上叫我的回来，亚说你怎么说？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就上去吧。那他吃的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说：“我嘱咐你，只要对我说真话，要到几时呢？”他说：“上去吧。”但我看到以色列人像散了的羊，没有牧人。那他说：“那为什么？他与神的道在一起，他所说的与道所说的一致，因为神的道与先知同在。先知以利亚说，他对亚哈那样的恶人不能够说好的预言。”所以那个先知，那神的道已经说了，亚哈要被杀，耶洗别要被喂狗。所以米盖亚怎么还能说跟神的道不一致的话呢？是的，他必须要持守神的道，无论他听起来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好听，但钉在神的道上，那总是真实的。所以，那这位，那著名的州长老或主教，无论是什么样的，打了他的嘴巴说，神的道从哪里离开了我，去到你那里了呢？他说有一天你会看到的。他说我看到神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左右。神说我们可以让谁下去欺骗亚哈让他上学，那里是以利亚的预言实现的。你知道神在看顾着那事儿。神说我可以让谁下去那里，那个虚晃的灵从下面上来，也许是从地狱里边，他上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要下去进到那些传道人里边，使他们每个人都发出虚晃的预言，神的道必定要应验。弟兄，我不在乎发生什么。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儿女来。神的道，那个人的儿子在他死后继承了王位。那有一天他走出去，他仍然恨那些的先知。那有一天他走出去，在阳台上他到处观望， 就从栏杆上摔了下去，受伤了，圣经说他病了。所以他叫了他的人来，那派了两个人出去回小队的士兵，那去到伊格伦去求问那些巴利的先知，看他是否能得痊愈。所以你知道神只把他的奥秘显明给他的先知，对吗？那伊利亚在山上，在一个山洞里边，那躺在那一堆草或别的什么东西上，他的外衣盖在上面，神对他说话，他就走出去，站在路上，神说上去，站在那里，因为他们走过来了。那也许那些的士兵转过了街角，那他们看到从路上走过来一个看起来毛茸茸的传道人，脸上长满胡须，那一大块皮子裹在身上，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但他有主如此说，那才是主要的，他并不高雅。那所以他拦住了他们，他说为什么你们要上到伊格伦去呢？他说去告诉他，为什么差人到那里去了？现在以色列中没有什么在那里，没有先知可以求问吗？如果他想要知道什么事，为什么不求问神呢？他是这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他不求问神呢？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先知吗？但因着他这么做，你们却告诉了主子说，主法从他的床上下来了。我想知道今天为什么男人们想要抽烟呢？为什么人们想要星期三的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而不是去参加祷告会呢？为什么想要做？是因为在主的家里边没有喜乐吗？是什么样一个人想去喝酒，到处跑去吃像那样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是因为在主的家里边不再有喜乐了吗？是因为圣灵不准备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吗？有什么地方出错了吗？但因叫我们那么做，那是我们受咒诅的原因，那是神把这样的事嫁给教会的原因。这种冰冷还有阴暗，我们去到了别的地方寻求快乐，而不是去到主的家里边去寻求快乐。主的家是主的喜乐，主的喜乐就是他子民的喜乐，他想要你们去了教会去敬拜他，去得着喜乐，得着满足，把赞美尊荣荣耀智慧能力并力量归给神，他想要你们那么做。那你知道当这些送信的人回去时，他们去到这位王的面前说，哪一个人打发我们回来告诉了我们这样那样的事儿？他说的是谁？他是怎么穿着的？我说的全身都是毛茸茸的，腰上围着一块皮子。他说的是提斯比人以利亚，神的先知。哦，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神，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位先知，而是王自己愚蠢的方式，是着自己的自私和不敬虔的行为，就像他的妈妈和爸爸那样，他憎恨那位先知。这是今日审判临到这世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先知，而是因为人们恨恶神的道路而喜爱世界的道路。绝对是，那就好像一个人一个病人因为拒绝服药而死在了医生的门街上，这是同样的事儿。他死在了医生的门口，那房间里边有足够的医药可以医治他的病，但他却拒绝去服用。那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药物的错，而是那个人的错，因为他不服用药物。是的，那是件危险的事，肯定是的。你不能说是医生导致了那个，那他就在医生的门口却不服用他的药，尽管他那里有药。那你说你相信吃药吗？我相信任何能帮助人类的东西都是属神的，肯定是的，一定是的。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药物和医院等等，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是的，那我知道当我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有些东西被抛到了脑后，那事情去到了什么地步，像你必须要合理的看待任何的事情，任何事。那如果药物医生不是属神的，那他们就是敌基督的，那就该把他们烧掉，从国家里边清除。是的， 但那些帮助你的东西，是，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医治你。在这世上没有药物，没有医生，如果他是，那他就是个骗子，他不是个真正的医生。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你说他们有药物可以医治你，那他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没有兄弟诊所说在这世上没有一样的药物能够医治你，他们说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我们只是宣称能够帮助自然。这我告诉你们，如果我割的手躺在地上死了，这个国家所有的药物都无法医治那个头上。你说不，你死了，那让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防腐处理，那让我看起来50年都很自然，那每天给我注射青霉素还有其他的一切，那一切都不会有好转的。那打上膏药缝起来给我所有，那都不会管用的。如果药物是被造来医治身体的，那他为什么不能医治呢？刀伤还在那里，你说生命离开了。现在的什么是生命？我要告诉你们，神是谁，这是完全正确的。神才是医治者。医生能接上骨头，但却不能医治。如果再发动我的汽车，然后打断了我的手臂，那会怎么样？我跑进医院里边说，嘿，医生立刻医治好我的胳膊，那好，我能出去继续用曲柄发动我的汽车，那我没法发动汽车了。他会说你需要精神治疗。是的，他也许可以接上，但他不能医治。是的，他能够把一颗牙拔出来，但他不能够医治那牙拔出后的那个洞。他能够切除你腹部的阑尾，但他无法治愈切除的那个地方，因为没有药物能够建造细胞繁殖细胞。在你能医治任何东西之前，必须要先有细胞繁殖。所以神是唯一的医治者，也不能是神的到处错。诗篇103章第三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曾在美好兄弟诊所等等很多的地方跟他们见过面，他们说我们不是医治者，我们不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是帮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所以神才是医治者。不久前有人对我说，他说好了，巴兰弟兄，我要问你个问题。他说医治流感的青霉素又怎么样呢？我说哦，天哪，我真希望你不会这么没有说服力。我说瞧，如果你有满屋子的老鼠，把屋顶等等的地方全都吃出了窟窿，那怎么办？那在每个地方里又放了很多的老鼠药，要把老鼠药死，那药杀死了所有的老鼠，但是并不能补上窟窿。青霉素只能杀死病菌，流感病菌，但是不能够建立被损坏的组织，只是药死老鼠就是那样。神必须要补上窟窿。是的，他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主。是的，先生，我为着他们拥有的沙克疫苗等一切的药物而感谢神。我们会不断的祈求，愿神能够赐给我们医治癌症还有可怜的生病之类的东西。任何能帮助人的东西我都支持。谁的先生，我100%支持。如果我们基督徒能更多的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就会更好的了，整个国家都会更好的。谁的伟大的人们，他们把毕生都献上，竭力攻克那些让孩子残疾等等的疾病。谁的，我真的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为汽车感谢神，我为能洗手的肥皂而感谢神，我为这所有的机械等等一切的东西而感谢神。是的，那你知道曾经我们没有肥皂，曾经我们没有汽车。如果我想要走到凤凰城，我可以走去。那当我为这汽车而感谢神，我上车并信靠他，毫不犹豫地开到马路上。那瞧，我们为那些事而感谢神，所有能帮助我们的好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但是那如果病人就坐在医生的门口那儿却拒绝服药，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那个病人死了，那就不是药的问题。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就没有医生吗？那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得痊愈呢？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在教会里也是同样的情况。男人女人坐在教会里却死在罪中，因为他们拒绝神的乳香。是的，不是因为那里没有乳香，圣灵在这里，我们有很多医生，外科医生，所以那些人死在他们的罪中，别责怪神。在激烈有乳香，在那儿有医生，但问题是人们对他的态度。那如果你，那比如说药物，那如果你拒绝药物，那是一件可怕的事。那如果你拒绝神给你魂的乳香，这岂不更可怕吗？如果你拒绝那个解毒药，那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拒绝那个，你就永远失丧了。哦，那你可以修补身体，那还有一件事，那你可以吃药。那药物会对一个人有用，那帮助一个人就会杀死另一个。那青霉素几乎杀死了三分之一他帮助过的人，那药会杀死一些人却帮助另一个，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帮助这个的不能够帮助另一个人，但你不需要担心神的解毒剂，他会帮助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是的，先生，他是给所有人的，你不用担心他，吃他不会有危险的。但你要说乱弄他，你说我告诉你，巴兰弟兄，我不相信那是给我的， 那就好像今天人们所说的，我就是啊不能戒烟，我就是不能停止，那不往外边跑，那不就先有人告诉他说，我有个好的妻子，不能弟兄，但我不单单是为一个女人而被造的，我必须要跟别的女人鬼混。我说你知道你出什么问题了吗？你拒绝了那个药方。是的，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喝酒抽烟撒谎偷盗抱怨举止失常，你却拒绝神爱的乳香，他把我们拉到一起，使我们成为一。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神的能力来推动这座城市的复兴，我们只是拒绝来服用它，就是那样。阿们。他就在这里，但如果你死在罪中，你的不信中，那就不是神的错了，那不是圣灵的错，不是教会的错，只是因为人们拒绝他。那人们说心脏病是头号的杀手，不是的，罪的问题才是头号的杀手。是的，头号杀手他已经进到了我们五旬节派的团体中。那今天一个人对我讲了关于五旬节派的人，他说你知道吗，巴兰弟兄，那事情已经到了那好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地步。那这我们中的很多人，那他们有了孩子，把孩子带进来放到在教会出生之人的名册上，然后长大的就是那样。那他们就想要那种的方式，那就像大卫多普莱西曾经说过的，像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能像那样进来，正是那个时为了工会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也是进信会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他们就是不断的把孩子们带进来放进教会出生之人的名册上，然后带大，神没有孙儿女，他只有儿子儿女，没有孙子孙女，神没有孙儿女。神不是爷爷，这是父亲。阿们。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感情，但我希望我能吓着你们一点。神没有孙儿女，只是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你的爸爸妈妈付上代价，但那个不能使你成为五旬节的，除非你付上同样的代价，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同样的东西。是的，先生，这里有很多的解药，那有很多激烈的乳香，有很多给罪不信的解药。是的，先生，我们五旬节派的弟兄站起来否认神的医治，还有像那样的东西，那只是因为你们拒绝解药。你们是孙子，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由神的灵生的，他是神的孩子，但神没有孙儿女。是的，你知道问题在哪吗？他们害怕新生，那就是问题所在。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我不在乎是哪种的出生，任何出生都是一团糟的，无论是在猪圈里，那是在马厩里，那或者在有粉红装饰的病房里，任何出生都是一团糟。新生是一样的，他会让你跪下哭喊，做一些你以前从未想过你会做的事情，这会带来新的生命，就像世界的存在一样的确定。那可能会打乱你的神学思想，可能会打乱你的牌局，可能会打乱你的游泳跳舞还有轮滑，也许会使你的头发长起来，也许使你得到一些非常寻常的东西，甚至停止抽烟的是一团糟，但它会带来生命。阿们。我们会得到的是出生生命，一团糟必须先是一团糟，然后才能正确。是的，先生，你必须要，除非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烂掉了，一团糟变脏了，是的，完全死掉了，落在那有一次一个妇人对我说，哎，我真感到羞耻，那些人在那里，我甚至都听不到你在讲什么了。他说那些女人在那里喊哈利路亚阿们赞美神，我甚至都听不到你在说什么。我说如果他们不那么说，那会吓死我的。他说当那个妇人在那里站起来哭的时候，我后背都直发凉。我说如果你去到天国，你会冻死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喊叫呐喊赞美神。是的，他们在害怕什么的新生，那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有孙儿女的原因。害怕新生，害怕圣灵，害怕神的大能，害怕那会把你的一切化妆品等等东西洗掉的东西，那是问题所在。神差给我们一个老师的复兴，再次带来圣灵，有很多这个。这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里没有医生吗？是的，这里有医生，这里有足够的乳香。那为什么我们的女儿不得痊愈呢？是因为人们拒绝了她。阿们。是的，他们拒绝聚到一起，他们拒绝有场复兴，那就是问题所在。自私等等的东西占据了他们。这激烈有很多的乳香，这里有医生， 但人们拒绝了，这是问题所在。那曾经我们没有对付伤寒的解药，那曾经我们没有对付沙克病以及类似那样病症的药物，但现在我们有了。是的，我们现在有了，我们为此感谢神。那曾经我们救恩的解药，那不是很好，因为那是羊羔啊、山羊啊等东西。那现在解药已经改变了。是的，那他们怎么发现药物的疗效的呢？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研究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加进去，一些那样的东西加进去，那就有足够的解毒剂来杀死那那种的毒素。那放那么多，然后看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乃至是怎么起效的。那除非你问了一个真正的医生，那否则你不能够乱吃药的，因为你会杀死你的。那他们就是那样找出来的。那首先你先知道的是，他们注射进一只小豚鼠的体内，那如果它活下来，那他们就会用在你身上。那你知道并非所有的人的身体都像豚鼠一样，这就是他们会杀死一些人的原因。那他们给豚鼠做实验，那如果那小东西活了，他们就会给你。那这就是他们是药物的方法，那你知道这是真的。他们发现某种的东西把它用在豚鼠身上，那如果它活了下来，那他们就用在你身上。那就是他们杀死了很多病人的原因，因为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造得像豚鼠一样。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神试验他的解药时，他从未用在豚鼠身上，都用在自己身上。哦，神呢，当他在约旦河畔受了约翰的洗礼后，那个解药从天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这里面。那他们观察的要看他是否能够持守住，当他们朝他脸上吐口水时，他持守住了。他被辱骂，但他没有骂回去。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为他的仇敌祷告，主在哥哥他持守住了。这死亡是持守，在地上是持守，在任何地方都持守住了。他们把他放进了坟墓中，在复活节的早上他又持守住了。然后们不是豚说是神的儿子服用了解毒药，他亲自服用了。阿们。那不是要变得兴奋，我只是感觉到很敬畏。学的先生，谁服用了解药？谁试验过了？哦，哈利路亚，他是那位担当我们的罪并背负我们疾病的，他亲自服用了解药，不是用在豚鼠身上或先知或别人身上，而是用在了他自己身上。哈利路亚，学的先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死亡的时刻他持守住了，在十字架上持守了，在哥西马利园持守了，在每一个试探一切的事上都持守住了，那个疫苗持守住了。阿们。是要试验永生，他就把他放进他自己儿子的肉身里，神下了病住在这里面，那个疫苗持守住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起来，学着打破了死亡阴间坟墓的捆绑，他又出来了。他向十一个坐在一起吃饭的人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刚硬的心，还有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不信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些看到的真的话。阿们。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洗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因为我要给你们解药。那如果给了他们这解药，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要给这里整个的教会接种。那说往普天下去，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哈利路亚，我所行的神迹他们要行，因为我要用同样的疫苗给教会接种。你们能受洗接受我所接种同样的疫苗吗？阿们。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接受了一些老教会的信条而进行接种，那就是罪恶悄然而至的原因。如果我们得到了降临在他身上同样的圣灵、同样的洗礼、同样的大能、同样的荣耀，那同样的圣灵会给我们接种在他身上所接种同样的疫苗，除掉所有的惧怕。哈利路亚，你就可以站在仇敌的面前说神的道是真理。阿们。那会给你一根像锯木一样的脊梁骨，那会把你的如愿骨拿掉，把真正的硬骨都给你放进去。是的，会的。那你们能受其接种我所接种的同样的东西吗？在他生命中的确实吃手术了，当吐吐我们在他脸上时，他没有说你们这些三位一体的，你们这些一体论，不，没有，不是那样的。不不，他接种了神的爱，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他被接种了，天上的神住进了一个童贞女出生的身体里面，他被神接种了，永生就是他的疫苗。在试探的时刻那持守住了，当每个人都抛弃他时， 他持守住了，他持守住了。在死亡面前的仇敌，他们想要同样的接种，因为他在死后在坟墓里三天三夜，在当时整个天空都黑暗了，地球也紧张的颤抖，巨石从山上滚下来，一切都见证了他的死。他在坟墓里，当星期天的早上，那个疫苗持守住了，因为他说我有能力把我的命舍了，也有能力让他生命复活，我得到了这个接种，会舍掉生命，然后我会再把他取回来。弟兄的，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张开我的双臂，你不是在怀抱中得到他，而是在心里边得到他，抓住复活的疫苗，耶稣基督的大能。哈利路亚。那个疫苗，那你不要把任何的教条写在这上面，只要让基督进来，那就是接种。他从未用教条来试验，他用他的圣灵来试验。在基列没有乳香吗？在那儿没有医生吗？是的，我们有乳香也有医生，那为什么呢？这是有一天神要问我们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想要被接种？所以他说，那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你们去到耶路撒冷城，你们爬上那个阁楼，他也在那里，直到你们被接种了。哦，弟兄，他也在那儿，直到你被接种了，直到那个解毒剂降下来，那个乳香临到。当他们都坐在一起时，同心合意的唱赞美诗，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接种了在那儿的120个人。哦，那他们都猛地跑了出来，那就好像给头牛打了标签。那我曾给牛打过标签，那我总是为那些小家伙感到难过，那必须要骑上去，那拿着烙铁，那你们这个萨斯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他们必须把四蹄捆住，把抓起那个烙铁来的烙在牛的身上。我的意思，他真是让那个牛抽搐，他会踢腿嚎叫，在那里狂跳很长一段时间，但弟兄都知道自己从那以后是属于哪里的了，他被烙印了。是的，有时候那会使你表现得好像你没有了正确的意识，在你被烙上了印记，你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你成了他们中的一个，被圣灵充满，被接种了，120个人被接种了。哦，他们真是有一段美好真正的时光，那才是那我想说的，那他们真正度过了一段大好时光，他们从那里出来都被接种了，都有了永生，知道神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被荣耀完全充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说四五六七八种十种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却无法找出一种用来赞美神的，所以神就给了他们一种全新的言语来赞美的，所以他圣灵给了他们话语，他们就开始说未知的语言，他们都被接种了，那表明他们已经被接种了，他们说到他们要去到的国度，他们都被接种了，罪的问题结束了，那彼得不需要出去痛哭流涕的，那时一切都结束了，他被接种了。谁爱的先生，你知道吗？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渴望那样的事儿。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这里有医生们。是的。那是什么？这是乳香。这里有医生们。是的。他名字叫西门彼得医生。好的，彼得，你能给我们写个处方吗？好的。罗布乔总是写这个，就叫写一次就一劳永逸了。我要给你们写一个处方。那听着，弟兄们。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处方写的是正确的，你们就永远不要拿到那些庸医的药店里边放一点这个加点那个，拿走一点这个，那如果你放进任何别的东西，就会混乱那个药方，就会杀死你的病人。如果你拿出了太多的解毒剂或放弃太多的解毒剂，那一点用都不管用。那所以要照着上面所写的去做。那什么样的药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处方是给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儿女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个接种，哦，弟兄，悔改并与神和好，把一切东西都拿掉，神应许过他要赐给你圣灵，那是处方，神就要随着信的人，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被不至受害，因为他们被接种了。哈利路亚。 要按原样来传讲，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或者说在那里没有接种吗？有很多的接种。哈利路亚，荣耀 Shed， 在基列有乳香，你被接种了，你可以站在死亡的面前出来面对。那圣徒保罗曾经他们在罗马见了一个小手下要砍掉他的头，我曾站在那同一个地方，保罗说，我死了，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我已经被接种了，你怎么能够禁锢我呢？你怎么能对我说话呢？在感谢神的拆下来的激烈的乳香，并用圣灵的血给我的心接种了。死亡不能，的未来没有任何的组织，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与神的爱隔绝。哈利路亚，只要我们是在神里面，就不会那是话语的位置组织界限。如果你得到了那个接种，你就可以跳过他们，拥抱另一个弟兄。阿们。哦，我感觉太好了。那么过去曾唱一首短歌，我要飞走，荣耀我要飞走，某个光明的早晨，当着生命结束，我要飞走。我很高兴被接种了。哦，神的儿子献上的自己的生命，注射进了我的生命里边，注射进了你的生命里边，然后下来用他的同在注入能量。哦，那照通常，当你使用免疫血清时，那每隔一段时间你接种了疫苗，但你必须得接种加强针。那今天这个城市的五旬节教会所需要的就是一针增强剂。哈利路亚！不要依靠说我们要多弄几个组织出来来加强，那会毁掉你的处方的。要回去打一针增强剂，就是起初出现的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洗礼，同样的圣灵。阿们，阿们，在基督复活中有荣耀和大能。然后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因为你们已经被接种了。阿们，被复活的大能接种了。哦，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阿们，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很吵，到了这正是我想让你们也变得吵闹的方式。被接种了，被打上了标签，我很高兴知道我是属于哪里的，是在神的家里的。你不高兴吗，基督徒们？哦，他就在这里，这没有任何的疑问了。让我们低头来敬拜他，主耶稣啊。哦，神呢，你的圣灵何等的丰富，何等丰盛纯洁，永远值得圣徒和天使歌颂。神的爱那跨越去到深处，向堕落的人伸出援手。神的爱借着圣灵倾注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有乳香，我们有疫苗，我们有医生在这里，他能读着处方。神的，你在这里是个药剂师，能给大家注射疫苗。神的，我祈求今晚你把它赐给每颗对基督冷淡的心，求你应允。现在让你伟大的圣灵来显示他的大能，求你应允。当我们手按在这些手帕围裙小衣服上面时，愿圣灵能带着生命泉源的喜乐进到这个教会中。哦，神的，愿他扫过这里的每一件小的衣服，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愿人们得到医治。主，把他们连同这些会众一同交托给你，奉献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哦，哦，我真是何等的高兴！哦，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嗯，那我曾，那当我是个狩猎监督官时，那里我过去，那去了一处小的泉源，那是我见过的最邪恶的泉源，总是不断的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夏天是，冬天也是。那天我坐在那个小泉旁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快乐呢？但他不回答我。我想如果他能回答我，他会怎么说呢？我说，你快乐是因为鹿来你这里喝水吗？不。那你为什么不断的冒泡？因为熊从这里边喝水吗？不是。你冒泡是因为我从这里喝水吗？不是。是什么样的一直的冒泡呢？如果他能说，他会说，不但弟兄，不是我的冒泡，而是在我后面有东西在推动着我冒泡。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子，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接触的人也是那样。不是我在做事儿，耶稣说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事儿，他才是那位做事儿的。 这不是，那如果在这里有什么不明白，那不是这些人在冒泡，是住在他们里面的某些的东西使他们冒泡，血里在喷涌喷发涌出来。他告诉井边的妇人，那水源会成为喷涌到永生的活水的泉源。哦，难怪诗人说那是无法言喻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好好，我觉得我都两倍的大了，谢尔先生，我现在在家了，我太高兴了，我很高兴我们出来了，你们不高兴吗？哦，神现在能为这小群人做什么呢？如果他能得到一个人在他的掌管当中，使他能持守住那个人，那神能用他来做什么呢？他可以用一个人使万人逃跑，只要一个人有真正信心，神能够让上万个魔鬼都被赶得抱头鼠窜。谢利先生，阿们，我很高兴，你们呢？当我们最初在五旬节派人们中间时，那我们请大家唱首短歌，他们会说我很高兴耶稣释放了我。谢利，你们都被捆绑，但他可以那里接种，就是那样的，那就是需要的一切。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数价，在歌歌他。哦，那岂不对你成就了一些事吗？我爱他，好好想一想，因为他先爱我。那怎么做的？给我们接种，为我买下来的解药，救恩书家，再歌歌他。哦，我何等的快乐，我何等的高兴，知道我找到了这个，我何等的高兴，我能够认识到，我能到这样一个地步，使我能够认识到我什么也不是，但有一天他会拉起我，兴奋我，擦去我一切的眼泪，说你现在是我的了。哦，我那何等的打动我的心，我说出啊，让我在他道的光中与主同行，让我昼夜待在圣灵的恩膏下。那我们就要离开了，真是太遗憾了，不是吗？这太奇妙了。记住朋友们，我爱你们。夜晚不会变得太黑，雨不会落得太大，直到我能为你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只要记住我是你的弟兄，我全心的爱你们。有发祷告卡吗？有人有祷告卡吗？ 哦，我忘记了，那就不需要叫了。好的，我们不需要，神同样会医治的。你们相信这接种吗？你们相信耶稣会借着他的血开出一条路，他会把他的免疫血清注射进入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个信徒会用在他里面同样的免疫血清对下个做同样的事吗？那会做的，他真是奇妙，不是吗？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好的，你们在下面的人，如果神现在作证，那有多少人生病了，举手让我们看看，想从神得到帮助的人请举起手来。好的，哦，那岂不就是无法言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吗？那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来敬虔几分钟，那现在仰望他，没有感受到雨林般的祝福吗？我们要有雨林般的祝福，请把它拆给我们，主啊，现在应允给我们那个更新，你不喜欢那个生命的更新吗？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当奉主的名说主所说时，我想你们相信我，那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医治你的，也就是神。 只有一条路你能够借着去就近他的，那就是借着信心，对吗？那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按手，你们不相信吗？那如果你忍耐我，那你总是奇怪的人们说，巴兰弟兄，奥罗罗布斯能为500个人祷告，而你只为5个人。我知道这个，是的，奥罗罗布斯是照着神告诉他的方法为他们祷告，我也照着神告诉我去做的方法祷告，那所以那他顺服神，我也顺服神。但你瞧，奥罗罗伯茨，那还有这里的这些弟兄们彼此按手，那你们是否那能认同我？那是犹太人的传统，对外邦人来说不是那样的。看看那个祭司，他说：“那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那如果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就会没事的。那是犹太人按手，但当他去了罗马的百夫长那里，他说：“那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只要说句话。他认出了什么？耶稣有医治所有疾病的能力。他说我是个百夫长，那就是说管理100个人，那百夫就是指100个人。我对这个人说你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他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管着的。他为什么说那么多呢？那我知道你掌管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病痛，你唯一要做的只要说出神的道。耶稣怎么说的？他转过身去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见过像这么大的信心。那么想要在一个更高的地步拥有他不是吗？医治早已经在哥拉他成就了。那如果神今晚在这些会众中挑出至少2-3个人来是我根本不认识的，那就表明了我对你们所传讲的那是真理。如果他来证实我对你们所传讲的就是真理的话，那现在让你们自己安静几分钟。那你这么说，主耶稣啊，那个人不认识我，那下面只有大约2-3个人是我所认识的。我认识坐在这里的艾文斯弟兄和姐妹，坐在那里是他们的2个女儿，然后是索斯曼弟兄，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在那儿，他是我在杰逊维尔教会的理事之一。那我想那是他和他的妻子辛普森弟兄和姐妹就坐在他们旁边，那他们就在这地方的后面。那我想看着会众几分钟，我希望你们全心的相信。哦，你不知道，我刚感觉到那击中了我，那我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那就是那样，神应许了，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你们相信吗？要相信我是他的仆人，这太奇妙了。那正如那天我告诉你们的，我站在印度，你知道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那就是那样的，这放在你的手中，当时神把那个给了你，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哦，现在会有什么事发生呢？瞧我们喜乐，这是神的喜乐，这是我们的救恩之乐，对吗？那叫大卫从未失去他的救恩，他说求你恢复我的救恩之乐。他有救恩，但他失去了喜乐。我们有很多的喜乐，我们知道这点，我们有喜乐，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拥有。但现在神的大能比喜乐更大，大能是借着稳固的信心而来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喜乐，但也许在那里根本没有医治的能力，但当我们有了神的大能，我们有神的信心在运作，就能够抓住神，并知道该如何的触摸到他。那只要祷告，那我再为你们守望。那如果他触摸了我，那我就会知道了。在这里有什么人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的吗？让我们举手，那让我们看看哪些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的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很好，六个，有6个人从未参加过聚会。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弟兄们，那耶稣怎么，那世人是怎么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因为在那说出他们是谁和他们是怎么样的。那让西门彼得走上去，他只是个渔夫。耶稣说你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彼得就信了他。当他去了，那我们刚才所讲的贯彻了整本的圣经，说我们讲了在树上的撒该、瞎子巴蒂买，当他摸到了耶稣，耶稣就转过身告诉了他。那井边的妇人，耶稣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也从未对任何外邦人这么做过，这只发生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身上，因为他们在盼望一位弥赛亚。那他们渴望，他们徘徊在黑暗中2000年了。那现在外邦人也有了他们受到训练的日子。那现在教会里边有了筛选， 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就像他们的结局一样，四千年那时候到了他们的结局，现在又是两千年了，因为他要带走一群人，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从外邦人中为他名的缘故召出一群人来，他们都拥有耶稣的名，那为他名的缘故，他从外邦人中召出一群人来，那他把以色列是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的，但他还是同样的基督，他应许说，正如在罗德的日子，他所做的事他还会再做。有多少人喜欢那相信那个与罗德相见的神的使者是亚伯拉罕相见，那他从未去见罗德，他与亚伯拉罕待在一起。你们都读过这个故事很多次吗？那有两个人下去见罗德，那其中一个，那他们有两个出去了，但这位从未下去过，那位就是主神以罗辛，他背对着帐篷，起先看见亚伯拉罕，那问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萨拉在哪儿？他说在那身后的帐篷里。神说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来拜访你，就是28天。他那时已经100岁了。那他是90岁了，他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他就笑了。神说萨拉为什么笑？他说这事要重演，那我用这两种的方法来做，看看他是否还是同样的神。那愿天下的神那看这本圣经，那基督徒们让我说说这个，这本圣经放在我心上，那有一点点不信那留起来，昨晚有个人上来站在讲台边上叫我聚会，神会看顾那个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弟兄们永远不要那么想，我把圣经放在我心上，让我这么说，那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表演，我这么做是因为要应验耶稣说要发生的事，当他来时他并不需要再医治，他这么做是因为那应许要应验，对吗？那这不需要，那他不需要这么做，但那是应当要应验，他应许过了，这是他的道，所以来应许这事儿是要为应验他的道。神能够医治心脏病吗？他那么做了，对吗？现在都结束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现在他得医治了，这应验他的道吗？你说伯兰弟兄，这应验了什么？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对吗？那我以为你说他是以罗以拉以罗辛，是的。你说他背过身来就知道萨拉在做什么，没错。你说你是他吗？不，先生，他充满了这会堂的每一处，那是他在你里面，他在我里面，但他必须要借着某个人来运行，我们都不配，我们不配，我们是罪人，但他却拣选了我们。我相信我们是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我相信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教会，你们相信吗？圣经这么说的，是的。第七路要欺骗着地上所有在创始之前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有人在这里祷告，那有些人在祷告，那我们的弟兄，那是从最后面的你们那里发出来的。那你们只要跟我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会看到呢，同一位天使在这里。那不要着急，要敬畏。那我们慢慢来，我们有很多时间，不要太匆忙，不要太着急。那只要安静的站立说，主神的那人背对着我，我知道他只是一个人，所以如果他知道我，那必定是你在告诉他，肯定是那样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坐在这聚会中的陌生人。是的，现在这里有个妇人出现在我面前，我正在看着他。我想要你们弟兄看这里，你们不能看他吗？看这里，在衣服的边缘这里，那小是红色的，那看这里，看到了光了吗？有个妇人正坐在我身后，她非常的苦恼，她有关节炎，她有高血压，她患有过敏，那她还有并发症。那当我转过身时， 那巴不得他不要错过这个。他的名字叫卡恩小姐，请站起来，卡恩小姐，接受你的医治。那你相信吗？现在我对神有信心。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她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其他人怎么样呢？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相信，就能发生。这个小妇人坐在这里，看到的光就在她上方吗？看这里，她正在看主的，正在祷告。他不是在为自己祷告，是在为他的儿子。你在求的事是为你儿子，对吗，律师？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他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愿意为他接受医治吗？是胃病。是的。只要相信，这就是了。那这片区域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在那边的人都相信吗？你们全心相信吗？要有信心，只要相信。在这边有多少人是生病的却没有祷告卡的？现在开始融入到你们中间的，你们想要祷告但却没有祷告卡啊？那没有人有祷告卡，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说在某处有张祷告卡，也许是在聚会或什么地方。那现在每个人都要有信心并相信。你若能信，就在这边，看这里，那你们在这前排的那个摄像机，你相信神能使他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先生，你正在那里低着头，你怎么样的光越过了那个妇人，从那里去到那个男人身上。你有需要对吗？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的毛病是在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上，你是从德克萨斯的休斯顿来的。韦伯先生，回去并告诉在休斯顿的人，基督医治了那个疾病。现在你全心相信吗？你有神经衰弱对吗，律师？你是从科帕斯克里斯蒂来的，要全心的相信。神是所有疼痛的医治者，你全心的相信吗？刚才在那边举起手的先生，患有肝病还有胃病的，那瑞恩沃特先生是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聚会，我相信你举起的时候，你对他是怎么认为的？他不是个奇妙的医治什么？现在回去告诉人们他为你所做成的事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坐在了后面那里的小男孩，他头脑里有障碍对吗？是因为那个医生对他做了什么事儿？打了太多的麻醉药，导致了他头脑里有了障碍。如果说出你是谁，你愿意为我把手按在那个男孩的身上吗？好，威尔太太，是的，把你的手按在那男孩身上。我谴责这个魔鬼撒旦，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他得医治。你们相信吗？每个人都相信吗？神在这里吗？这是那个接种吗？这是同一位圣灵吗？同样的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那位吗？你们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哈利路亚。那彼此按手在别人的身上，照主所告诉你们的去做。那真正的安静，彼此按手在别人身上。那现在我有一件事，那你们是否能再听上几分钟？好的，那我说出这个祷告。那当然我知道需要什么才能够打败你的仇敌，那我要把这话放在你们口中， 你就从你的内心的重复你们的祷告，我要说出来。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请赦免我不信的罪，将你的怜悯赐给我。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唯一的救恩。为了我的健康，我需要你的力量，没有你我无法前行。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我宣布放弃魔鬼和他一切的作为。从此刻起，我要思想积极的事情，我要相信每一个应许。经文说，因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现在就接受，我相信这是我的。主，我感谢你，我要继续见证我的医治，直到我完全痊愈了。那现在要持守住，彼此按手对对方身上，那你们祷告，把自己跟神一起关起来，你就会看到有事情发生的。好的，弟兄们，传道人们，每一个人，你们都预备好了吗？那如果神垂听我在这里的祷告，他也会垂听各处的祷告的。那你们祷告，你们做出你们的承认，就像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前来那样。那你现在预备好，如果你是个罪人，你要为受洗而预备好。那你们是基督徒的人，你们已经做出了你们的承认，现在你们要为医治而预备好。那需要什么呢？神已经预备好要把它赐给你，只有一样东西在你的头顶上，那就是一点怀疑的阴影。如果我能够打破那个，就要像一架大飞机。那他们跟我讲过，那些喷气式飞机，如果他们不断的加速摇摆，加速摇摆，只要他们能够穿越那个声障，那在他们穿越那个声障之后，他们就自由了。那如果你能使自己超越那个小小的怀疑的屏障，哦，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了，你就可以自由的奔跑了，你就会得医治了。那我要你们真正的敬畏，彼此握住你们的手。那现在保持自己跟基督的亲密的关系，那像除了他没有人在你身边一样，只要你在心里面想象你看到他正走向你，就站在你面前。那当我祷告并赶走那个在你头上的阴影时，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去。当他打破时，你就穿越了声障，就可以兴起并赞美他了。每次当你感觉到你的魂超越了那个不幸时，你就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天父啊，为你所做的一切，为你所行的很多的医治，为神的大能，为很多得救的人，为传道人的交通，最重要的是圣灵的交通，我们感谢你。你从未让我们失望过，而是每一次都告诉了我们真理，随着神迹奇事确认你的道。天父啊，这小群今晚穿过这泥泞湿滑的道路，冒雨来到这里，为要见耶稣。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感觉到你，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我们心中有你的道。他们已经承认，他们公开当众承认了，他们相信并接受你做他们的医治者。主啊，他们的魂在挣扎，不要越过那个障碍，就是那摇动他们的东西。我想知道我会不会是我，想知道那是否会失去等等。哦，神啊，愿耶稣基督的大能现在就把他们提起来，打破那个障碍，撒旦退去，你输掉了这场战争，让教会脱离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命，撒旦离开家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命赶紧出去，站起来，承认你的医治，承认你的医治，奉着宝贵的圣名，我把你们交托给主神耶稣基督，我宣布你们得了医治。每一个人现在起来，并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们的医治。